但以理书第六章逐节注解导读。大流士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，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3人，但以理在其中，使总督在他们3人面前回复事务，免得王受亏损。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，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，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。本章的主题是世界是狮子坑，神用小人物推动大历史。在2至7章的交错对称结构中，与第3章世界是火窑，神用小人物推动大历史前后呼应。本章是神从马代波斯的狮子坑中拯救但以理，第3章是神从巴比伦的火窑中拯救三友，但事件的高潮却是马代王和巴比伦王分别降旨，改变了历史的进程。因此，这2章启示的重心既不是神的拯救，也不是人的忠心，而是神的主权，要显明神怎样使王的心在他手中，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。大流士可能就是马代人大流士古提的总督古巴鲁，他率领波斯王古列的大军进入巴比伦城，取了加勒底国，被古列任命为加勒底国的王。波斯帝国疆域空前辽阔，从西方的小亚细亚一直延伸到东方的印度河，远远超过了巴比伦帝国，所以从一开始就急需有效的行政体系。在50多年后亚哈随鲁的时代，波斯全国被分为从印度直到古时127省，此时大流士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，只包括加勒底国，这些总督的级别有高有低。总长的职责可能是负责监管各省总督按时交税，免得王受亏损。虽然已经改朝换代，但以理也已年届80，但却被大流士立为3总长之一。可能因为但以理被伯沙撒传令在国中位列第3。根据古列原著的记载，波斯王古列和平进入巴比伦城，受到巴比伦人民的欢迎，得到马尔杜克祭司集团的拥护，因此大流士也乐于留用前朝官员，恢复秩序与和平。巴比伦位列第1的拿波尼度逃跑了，位列第2的伯沙撒被杀了，而最后一刻才在国中位列第3的但以理却被高升了。这一切都是神在背后为百姓的回归铺路。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，为要参他，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，因他忠心办事，毫无错误过失。那些人便说，我们要找参这但以理的把柄，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。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，说，愿大流士王万岁，国中的总长、钦差、总督、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，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，30日内不拘何人，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，就必扔在狮子坑中。王啊，现在求你立这禁令，加盖玉玺，使禁令绝不更改，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。于是大流士王立这禁令，加盖玉玺。但以理仕途亨通，又有美好的灵性，但这个世界的规则却是，一个人太无能就会被践踏，太普通就会被嘲笑， 怕杰出又会被嫉妒。虽然但以理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政敌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，但他们却会在他神的律法中寻找把柄。总长和总督们提出的建议是经过精心算计的，目的是诱使大流士王自我膨胀，享受刚刚到手的权柄，让王在30天内陶醉于像神一样的感觉，却想不到他们还有后招。波斯王古列以宗教宽容著称，很难想象他会签署这种妨碍宗教自由的禁令。但大流士人却是马代人，史上没有记载马代人曾经宗教宽容。尼布贾尼撒王用火窑做刑具，大流士王却敢用狮子坑，可能因为马代人查拉图斯特拉创立的索罗亚斯德教有拜火的习惯。马代和波斯人的例，指马代和波斯人的王不能朝令夕改，取消自己签发的命令，以维护王命的权威，因为奉王命所写用王戒指盖印的谕旨，人都不能废除。但以理知道这禁令，盖了玉玺，就到自己家里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，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，与素常一样。那些人就纷纷聚集，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，他们便进到王前提王的禁令，说：王啊，30日内不拘何人，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，必被扔在狮子坑中。王不是在这禁令上盖了玉玺吗？王回答说：实有这事，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。他们对王说：王啊，那被掳至犹大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你，也不遵你盖了玉玺的禁令，他竟一日三次祈祷。王听见这话就甚愁烦，一心要救但以理，筹划解救他，直到日落的时候，那些人就纷纷聚集来见王，说：王啊，当知道马代人和波斯人有利，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。王下令，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。王对但以理说：你所常侍奉的神，他必救你。有人搬石头放在坑口，王用自己的玺和大臣的印封闭那坑，使承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。王回宫，终夜进食，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，并且睡不着觉。大流士并不知道自己被人利用，而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，却明白绞索即将勒紧，但他既没有回避，也没有妥协，而是坦然走入陷阱，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，与素常一样。这正是使徒彼得所说的：你们若是热心行善，有谁害你们呢？你们就是为义受苦，也是有福的，不要怕人的威吓，也不要惊惶。但以理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，是照着所罗门献殿的祷告。他们若在鲁道之地尽心尽性归服你，又像自己的地，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的城，并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， 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你民的祷告祈求，为他们伸冤，赦免他们的过犯。若在平时，可能根本无人注意但以理敞开的窗户，但现在仇敌一旦下了套，就纷纷聚集，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，证明他们是蓄意陷害。此时百姓被掳已经将近70年，回归的时刻即将到来。如果但以理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软弱丧胆，放弃祷告，怎么还能坦然求神应允而行呢？又怎么能得着70个7的伟大启示呢？因此，政敌的暗算表面上是出于嫉恨，实际上却是属灵征战。但以理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既然仇敌的木架已经立好了，我们更应当牢牢抓紧神。既然是属灵的征战，我们更应该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。在属灵的战争中，我们即使为了委曲求全而不敢认主，仇敌也照样不会放过我们，但我们却失去了主的同在和能力。因为主说，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。但以理不理你，这个控告与当年加勒底人对但以理三个朋友的控告惊人的相似。这些人不理你，古往今来的恶人都是相似的，因为人性从来都没有改变。一日三次祈祷，即我要晚上、早晨、晌午哀声悲叹。在犹太传统中，分别是从日出开始计算的第三小时四出，第六小时午正，和第九小时申出。其中四出和申出是早晚献祭的时间。巴比伦帝国是王比法大，波斯帝国却是法比王大。马代波斯王并没有巴比伦王的绝对王权，并非金头，只是银胸。因此虽然大流士草率地签署了法令，但却无法随心所欲地撤回。虽然看出了别人的圈套，但却被自己的法令所困，左右为难，就甚愁烦，一心要救但以理，筹划解救他，直到日落的时候。而原来那帮阿谀奉承者，现在却成了不依不饶的法律卫士，大流士只好被迫执法。王用自己的玺和大臣的印封闭那坑，目前是让任何一方都不能独立行动，排除了有人暗中拯救的可能。稀奇的是，10至18节根本没有提到但以理的内心感受或反应，好像这事与他毫无关系，反而是大流士又是祷告，你所常侍奉的神，他必救你，又是终日进食，睡不着觉。同样，如果一个信徒身居高位，成就斐然，我们就应该为他好好祷告。如果他已经落在狮子坑里，我们反而不必为他担心了。次日黎明，王就起来，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。临近坑边，哀声呼叫但以理，对但以理说，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，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？但以理对王说，愿王万岁，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，叫狮子不伤我，因我在神面前无辜， 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。”王就甚喜乐，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。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，身上毫无伤损，因为信靠他的神。王下令，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，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，扔在狮子坑中。他们还没有到坑底，狮子就抓住他们，咬碎他们的骨头。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，这是强调如果神是活的，应该可以拯救但以理。但以理谦卑而得胜的回答，证明他的神的确是又真又活的永生神。他的仆人即使在阴间下榻，他也在那里与他们同在。而大流士最重要的发现是，但以理的神确实是值得信靠的永生神。仇敌从外面封闭那坑，神却从里面封住狮子的口。仇敌用狮子围绕四周，神却能叫狮子不伤但以理。即使在环境看起来毫无出路的时候，神仍然是信实的。他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，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在整个事件中，圣灵只记录了但以理的三句话，不是祷告，不是辩解，也不是诉苦，而是：一，愿王万岁，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真正的得胜者，里面充满的是平安、喜乐、安静和祝福，所以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，只要祝福，不可咒诅。二，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，叫狮子不伤我。急于见证神在自己身上的工作，心里尊主基督为圣。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就要常做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。三，因我在神面前无辜，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，让神来见证自己的清白，存着无亏的良心，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，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。神并没有让但以理立刻脱离狮子坑，而是把他留在坑中，让王看得清清楚楚，然后由王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。我们总是希望立刻离开狮子坑，但神却常常把我们留在狮子坑里，好让我们能在狮子坑中坦然回答世界，为他做见证。现在大流士已经执行了原来的法令，所以可以下达新的命令，报应那些陷害但以理的人。犹太史学家约瑟夫记载，这些人对王说，狮子没有上前来吃但以理，是因为他们已经吃饱了，所以王就先用大量的生肉喂饱狮子，然后把它们丢进狮子坑里。结果吃饱的狮子没有放过一个人。他们不但害人不成反害己，还连累了自己的妻子儿女。那时大流士王传旨，小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，愿你们大享平安。现在我降旨小谕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，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，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，他的国永不败坏， 他的权柄永存无极。他护庇人，搭救人，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，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。如此，这但以理当大流士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。大流士第一次降旨是不准人民在30日内求告任何神，第二次降旨却是吩咐人民敬畏但以理的神。这个谕令就像尼布甲尼撒的降旨和诏书一样，再一次让全国认识了但以理的神庇护人、搭救人，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。尼布甲尼撒的降旨只是承认犹大信仰的合法性，大流士却更进一步要求全民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，以致当被掳的百姓回归重建圣殿的时候，周围的人就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。这个见证可能也被神用来激励波斯王古列的心，使他下诏通告全国，允许被掳的百姓回归重建圣殿，应验了神的应许：我要眷顾他们，使他们得好处，领他们归回这地。但以理没有想到，在他退隐多年之后，还能在波斯重新高升。他也没有想到，世界的高升竟然是通往狮子坑的起点。他更没有想到，狮子坑的入口最终通往的，却是国度的复兴。而神用来连接狮子坑之路和复兴之路的，不是恩赐，也不是知识，不是能力，也不是工作，而是他的仆人在世界之王面前至死忠心。大流士王只是加勒底国的王，而波斯王古列是整个波斯帝国的王。但以理在波斯帝国时代侍奉了两个王。今天，整个世界就是一个狮子坑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但是，当有人肯为神下狮子坑的时候，神就会差遣使者为他封住狮子的口。当有人肯为神不遵王命的时候，神就使他们在世人面前大享亨通。神从来都是使用小人物来推动大历史，属灵的法则始终是先有狮子坑，后有见证，先有十字架，后有得胜。人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因此，无论我们是束手待毙的落到火窑里，还是软弱无助的被扔在狮子坑中，都能见证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。当我们用受苦的心智做兵器的时候，神就会让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，遭逼迫却不被丢弃，打倒了却不致死亡。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 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